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们有周刊的话，或许可以看一下今天的讲稿大纲。所以我们要来讲三个一啊，一什么一什么一什么，好，我们一个个的来啊。好，可能有些人会问说，如果你看下一个幻灯的话，下一个幻灯告诉你和我，诶，怎么他跳了几节经文，跳了几节经文？先卖个关子，我不告诉你为什么，下周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不讲那几节经文，下周我们就来讲那雅鲁的故事。不过我们要明白雅鲁故事之前，我们一定要明白这血肉的女人，否则我们就不明白雅鲁的故事。所以我们先谈这血肉的女人。所以如果你看这里的话，他说遇见他的平安， encountering his peace。 所以这年头弟兄姐妹，如果讲到这个字平安，你会想到什么？平安。如果我说这个字叫 peaceful，你会想到什么？ peaceful， 平安。所以多数人会讲到一种感觉，一种感觉啊。我看一些网络，他们说哦，这世界上有个地方叫做地上的天堂啊， heaven on earth， 地上的天堂。所以那个地方在哪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不是东北，也不是南方，是印尼的一个岛，叫做巴厘岛啊。真的，这不是我讲的啊，你看很多很多的博客哦，他们说啊，很多人要去巴厘岛啊，在那边。我甚至有一个朋友啊，他的工作，他就把公司移到巴厘岛。他告诉我，他天天起来看着沙滩，看着蓝天白云啊，在那边很平安，那边就是所谓的地面上的天堂。随着巴厘岛过时了，你知道现在年轻人喜欢新的巴厘岛。请问那个地方是什么呢？也是去那个地方很平安的，那个地方很平静，那个地方会给你感觉很宽阔那个地方人烟稀少给你感觉很自由现在年轻人又想去了。所以如果你不了解年轻人的话我们一起的来周六的时候一起来了解年轻人如果你不了解年轻人的话，一起来周六的时候，我们有和平组，我们要来解决这个代沟的问题啊。我们年长者，就是我们不永远代沟的啊，增加一些知识就没有代沟了啊。那个新的地方叫做蒙古啊，如果你上网的话，你发现很多年轻人他们要去蒙古蒙古那边可以找到平安。但是亲爱的姐妹们，这不是圣经讲的平安。圣经讲的平安有一部分是感觉上的平安，不过圣经讲的平安，如果我们认识希伯来文希腊文的话，希伯来文是你和我都知道的，叫 shalom 希腊文叫 irene。 所以这它的观念是什么呢？它观念其实是完全的观念。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说 complete 或者 wholesome， 完全的观念。所以当你不完全的话，你不会平安的。当你生活当中缺了一样东西的话，你就不平安了。我再说这一次，当你和我生活当中缺了一样东西的话，就不平安了。弟兄们，今天我们要谈一个月经的一个姐妹，其实我们不能明白的，但是有一件事情你和我明白，你和我就算是弟兄们，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有缺少的东西。当你发现你和你的太太，弟兄和太太，我们和我们的妻子的关系缺少了爱的时候，不平安了，因为不完全。当我们做父母亲的时候，跟孩子们缺少了那种关系的时候，不平安了。当我们的身体缺少了某一部分的时候，开始生病的时候，不平安了这就是圣经来告诉我们的观念。神对我们很好的，神不只是要救我们，神救了我们过后，你听保罗怎么说，保罗的话说，神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要使我们做完全的人。为什么？因为只有完全的人才能享受平安。所以你为什么读神的话语？读神的话语可以使你做一个完全的人。读神你的话语 可以帮助我们补上我们缺乏的，来求告神说，神我相信你给我的应许，神我相信你给我的知识，神我把这应许知识放在我祷告当中，主我要你帮助我做一个完全的人，当我的人越完全的时候，你发现你和我呢，我们就越平安了，越平安了。这就是那个姐妹当时碰到的问题，当时那姐妹碰到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她缺了，她缺了健康，她缺了身体健康。一个月一次的时候，我太太会跟我讲这句话，还告诉我，你不是女人，你不明白我们女人的痛苦，每个月来的那几天肚子痛，贫血，头痛，疲累。坦白说，我们真的不是女人，我们不明白每个月的那个痛苦，我们不明白九个月怀胎的辛苦，我们不明白生产宝宝的艰苦，其实我们更不能想象十二年来无间不断的一直经历着月经的困苦，我们不能明白。不过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来尝试来明白，尝试来明白走进这个女人的世界当中。这个女人世界，如果你用今天的专科的话，你去看妇产科，妇产科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英文叫做 menorrhagia， menorrhagia， 中文翻译成经血过多症 menorrhagia。 所以如果你研究这方面的话，其实这因素可以好几个，不断的出血，不断的出血会导致那个病人疲惫、贫血、气喘，甚至头晕，所以他的那个因素相当复杂。在这里做一个见证，我的岳母就是这样信主的。我的岳母有一天就大大出血，就是不断的出血，所以当他去看专科妇产科的时候，妇产科医生告诉他说，其实你有癌症了，而且是第二期，那是其中一个理由，可能是你的甲状腺过低导致这个问题，可能是你的生殖器官里头有一些异常，导致你一直流血，一直月经不断，所以这个问题相当的复杂。不过亲爱的姐妹们，你想想这年头如果你有这种问题的话你可以试试看中药，你可以试试看针灸拔罐，你可以试试看西药打针、动手术、化疗等等，对。不过我们走进两千年前的生活，你有什么？没有拔罐，没有针灸，没有打针，更不用说动手术。你不要说走进两千年前，我们走进五百年前都已经很恐怖了。为什么呢？我读马丁路德的故事的时候，有一段有一景我不能忘记的。马丁路德有尿酸，所以当时尿酸的主流的治疗方式，你要听听看，猜猜看是什么吗？而不是针灸，不是拔罐，更不是打针，也不是手术啊，是马丁路德，德国人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不是在讲什么野蛮民族，德国人在那个时候治尿酸的方式是吃马粪，马粪吃下去，所以你说辛苦吗？这就是以前的人生病的时候是很无奈的，以前的人生病的时候是很不平安的。其实坦白说，这年头我们生病的时候，一场病来的时候，你和我都不平安了。人生是很不平安的，为什么呢？在于你和我人生当中，有很少很少人说我的人生是完美的，我的人生是完全的，我的人生什么都不缺， perfect equals to peace，所以叫做 perfect peace， 没有的。反而是多数的人的人生呢，有这一部分不完全不平安，有那一部分不完全不平安。所以你和我做什么？你和我就在24节的下半段那里的人一模一样，他们就一起的来得平安，一起的来得平安。所以24节就开始了的下半段告诉我们说，很多的人跟随耶稣，去拥挤他，去拥挤他。所以这个当时是这样的，真的是这样。你不要以为这个观念是这年头你去看 Taylor Swift， 你去看某一个刘德华的演唱会，去拥挤刘德华，其实不是的，你知道吗？甚至在耶稣来之前的300年，亚历山大大帝 记录下来的。当亚历山大大帝来到一个镇，来到一个城的时候，当时的人都拥挤去摸亚历山大大帝，不是去看，去摸，希望可以摸摸他 Alexander the Great， 摸摸这亚历山大帝。像你说这些人为什么要摸这个亚历山大帝呢？因为他们相信摸了他可以有他的灵光，他的 aura， 他的灵光，摸了他可以有他的能力，摸了他甚至亚历山大大帝好像神一样，摸了他这个神呢可以医治我们的百病。这是耶稣来之前的300年，所以当时的民间是这样的，你没有什么太多的办法，你没有西医，你没有中医，其实当你现在在病苦当中的时候，你就很绝望了，你在找机会，找办法。那弟兄姐妹们，为什么当时的人听到耶稣基督来到这个镇的时候，那当时的人他竟然要这样做呢？因为弟兄姐妹们，我们已经来到马可福音第五章了，请您看第一章怎么说。第一章，从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一切害病的、被鬼附的来到耶稣的面前，大家整个城的人都聚集在那个房子外面，都等耶稣救他们。这第一章。第三章的时候，你听耶稣怎么说，耶稣治好了许多人，所以凡有灾病的都挤进来要摸耶稣，要摸耶稣。所以这是耶稣之前做的事情，所以你可以想象耶稣的名声传开了，耶稣的名声传到这个镇里头的人，这镇里头的人的生活和我们是一样的，不完全的，有人被鬼附，有人有不同的问题，有人有不同的家庭的问题，不同生灵的问题等等等等，他们都来到耶稣的面前拥挤他。所以在这里这个字拥挤呢，其实在希腊文指的是压扁他，就用力的压扁他。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被那种感觉，大家一直压着你，一直压着你，就不会断，不会停止的，而且你这动弹不得了，你就真的是在那个地方被人压，大家都想碰你，大家都想摸你。如果你是耶稣的话，你会做什么啊？我想象一下，如果我耶稣在，我会说，你们给我滚开，我受不了了， give me a break 啊，给我休息，要不要再碰我了，不要再摸我了。你可以想象，如果我是耶稣的话，把所有的人都赶走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让他们摸，耶稣让他们挤，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你和我得到安慰。雅各书有一句话，在雅各书的第四章，雅各说什么呢？雅各鼓励你和我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去亲近神，因为这位神他会亲近你的。你说我怎么知道？你看耶稣，当耶稣在人群当中被人群压着的时候，耶稣没有选择离开他们，他们来亲近耶稣，耶稣亲近他们，他们来摸耶稣，耶稣让他们摸，他们来找耶稣得医治，耶稣医治他们，他们来找耶稣得平安，耶稣赐给他们平安。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他要我们看到，就好像当你看福音书的时候，你会想，为什么福音书里头有这么多的神迹，为什么福音书里头，为什么耶稣一直要医病，为什么耶稣一直要赶鬼，为什么耶稣一直要赐给我们平安啊？让我用一个比喻来试试看，这个比喻在这个幻灯的上面。所以在这个幻灯上面呢，其实有三个物件。这左边的是男人的爱好，这右边的是青少年人的爱好，这右下角的可能是姐妹们的爱好。哇，有一个漂漂亮亮整整齐齐的家，舒舒服服啊。弟兄们可能想车，青少年人可能想苹果。不过弟兄姐妹们想象一下啊，想象一下，一天你走进这个汽车的陈列室 car showroom， 其实你想那个陈列室，那个汽车陈列室要传达的信息是什么，要你想的是什么。他进去的时候，那个销售员一定开门给你了，不是那个玻璃的大门，而是那辆车的门。他会说，不要客气，请你进去坐，坐了过后把你关门啊，让你在里头默祷3-5分钟啊。为什么？ 他只要你找一种感觉，那感觉就是你想象一下，这就是你买了这辆车的感觉了。想象得到吗？你要相信这辆车可以带给你这种幸福感。那你说换一个啊，为什么苹果手机你去苹果的这陈列室的时候，你发现一台苹果可以放二三十台苹果在那边，他想你让你用都可以用的，他想让你刷，他想让你试，因为他要你想一想，如果你现在刷了你的信用卡，快要爆的信用卡，再刷一点1800块没问题，你想一想拿着这1800块2000块的苹果拿回家的时候，想一想这个生活有多么的幸福。吃饭的时候放在桌子上，哇，朋友们说哇，苹果食物多么厉害，那种幸福感难以描述。所以为什么宜家，你走进宜家的时候，你发现你每六个月去宜家去看的时候，你发现每一次都不太一样了。宜家都在更新，都在更新，都在更新。因为宜家要告诉你的观念是一模一样的。你看这些家具能怎么样的改造你的家庭，想一想，买回家你的家就跟宜家一样了。不骗人的啦，买回家是不一样的。他们的做法是很厉害的，我们买回家了还是那个样子。不丢姐妹们，这就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道理。当耶稣基督来到这地面上的时候，他要告诉你和我，你和我的未来不只是现今，更重要的是来世。你和我的来世有一个完全的生命，在那个来世里面，其实我们不会换血肉的，一天都不会有，不用更不用讲12天。在那来世里头的时候，我们不会生病的，在那来世的时候，我们不可能被鬼附的。我们在来世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个地面上的搅扰，这个地面上的问题。像你说耶稣我怎么知道，那耶稣说你来看看我的陈列室，你来看看我的 showroom， 你看我怎么医病，你看我怎么赶鬼，这就是我要你想象的，你要对我有信心。所以销售员，好的销售员都是这样讲话的。你去跑马的这陈列室的时候啊，那个跑马的销售员也是这样跟你讲的。他说某某先生某某太太，你要相信我，这辆车你驾回家很幸福的，很难描述的，你要相信我。所以你信了这个销售员，你就驾这辆车回家吧。所以一样的观念，弟兄姐妹们，你来信耶稣的时候，耶稣说你要相信我，你看我做的这些陈列事是让你和我看到我们的未来有一个完全的未来，完全的，越完全的地方越平安，越不完全的地方越不平安。所以这些人来，他们都来，他们都来一起的得平安。但是在这众人当中，其实这摄像头突然转移到一个人，一个人。所以你可以想象，很多很多人的，哇，那个场面拥挤的不得了。突然那个导演就把那个摄像头就 zoom in。放在一个女人的身上，而这个女人是很特别的，非常非常特别。特别的地方在哪里呢？特别的地方在于她根本不特别，她根本不特别。特别的地方在于这个女人呢，是当时没有人要碰的一个女人，没有人要碰的一个女人。为什么呢？25节就告诉你了，这个女人她患了12年的血漏的病。所以这血漏的病，可能你要想象一下，这马可对我们好，马可告诉我们说他的病很严重，他的血漏不是一点一滴的。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当你看这29节的时候，马可用这几个字叫做血漏的源头，你可以翻译成血漏的河流，你可以翻译为血漏的喷泉。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想一想，如果我们的月经是好像河流一样，喷泉一样的啊，你说你惨不惨？一个有这样的一个病痛的一个姐妹，其实她是很辛苦的。这不是一个文化上的一个辛苦，这不像下一个幻灯给我们看到的这种文化上的一个辛苦。如果你看这个幻灯的话，这是一个印度人 的一个故事，叫做 Muruga Muruga。这个印度人这是真实的，他的故事哇，真的是震撼人心到一个地步，最后变成一场一个电影，叫做 Pac-Man。是一个很鼓舞人心的一个故事，一场电影。所以这个 Muruga 先生他做什么呢？印度人，印度人的文化是这样的，一个女人一个月来的月经的时候，她要和先生隔离的，她要住在一个另外一个小房间，和先生分开的，因为在印度人文化当中，在那几天那个女人是肮脏的。而更让先生痛心的是什么呢？不只是每个月有几天要分开，甚至更让先生痛心的是他们很穷，印度人那小村庄的人很穷，所以那小村庄所有的妇人呢都是拿肺部当卫生棉的。所以问题来了，每次月经来的时候就尿道发炎，所以先生就很痛苦，先生就讲哎呀，我可以怎么样的帮助他？所以先生就开始说，我要帮助这些姐妹们，用最廉宜的方式，这些女生们用最廉宜的方式，最便宜的方式来制造卫生棉。他被整个乡村里头的人骂他是变态，甚至到一个地步，他请这女生们说我制造了这些卫生棉，你可以做我的那这用我的卫生棉来试试看吗？告诉我一些反馈。你可以想象，在那个印度村里头的人多少人讨厌他，到一个地步他没人要试他的产品，你知道怎么办？他自己试，他放一个罐子 Ribena 红色的东西，自己带卫生棉，他就说一天10毫升，挤一下挤一下挤一下，看那10毫升会不会漏下来。有一次他把自己的衣服裤子弄脏了，真的被村庄的人赶出去了，到那个地方去。不过最后他成功的用最很廉宜的方式来帮助这印度人的女生们来制造自己的卫生棉，甚至成为他们在家里头的一个行业，家里头的一个生意，慢慢的从把他们从这个贫困当中带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们，犹太人不是这样的，这是印度人的文化当中看待月经的女人，但是犹太人不是。那你说犹太人他不是因为社会的偏见，而是因为什么？坦白说，是因为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教导。所以你听听看，这利未记15章这里怎么说？利未记15章告诉我们说，女人血漏有两种情况。15章19节到24节告诉你和我有正常的血漏。利未记15章25节到30节告诉你有一个过长的血漏，所以两种不同的血漏。这正常的血漏有一种做的处理方式，这过长的血漏呢的月经有另外一种处理的方式。不过当你读这段话的时候，似乎告诉你说，这女人来的月经的时候，无论是正常的还是过长的，女人被当时的律法看来是不洁净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为什么不洁净？坦白说，如果你去看很多旧约的解经书的话，每一个旧约的教授都在尝试解释这个观念，其实不容易的，因为我们在讲一个离我们3500年之前的事情，很不容易的。但是如果你说哎，牧师还是得试试看讲的话，可能就跟血的观念有关系了，血的观念。所以你说如果我有正常的月经或者过长的月经，那对我和神的关系有什么影响？那直接的影响是，当你有过长的正常的月经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地方你不可以去，那个地方就是神的殿。那我们就得想，为什么神的殿不能去呢？因为亲爱的姐妹们，如果你和我去神的殿的话去会幕的话，会幕神的殿有一个东西遍满全地，很多很多的，那个东西叫做血。祭物的地方就血会喷，血会流。所以在那个地方，神自己说，活物的血是生命，这生命在血中，所以我把这血赐给你，使到你们可以在这坛上 为你们的生命赎罪。这些动物里头的血是有生命的，所以能赎罪。所以其中可能讲到一个答案，就是当他们有血肉的话，你可以想象，如果像这个妇人一样，她有血肉，而且她的血肉是好像河流一样，好像喷泉一样的话，如果进了会幕的话，进了圣殿的话，是相当麻烦的，是相当麻烦，因为她带着血进入了这个只能有牲畜赎罪的血的那个地方。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是，如果你有月经的话，无论是正常的还是过长的，其实你需要隔离的，你需要隔离的。所以你和我就想到，其实这个姐妹她是冒风险来找耶稣的，很危险的。如果有人发现她患了12年的血漏，如果有人看到她在血漏，其实这个姐妹会麻烦，大家都在拥挤呢，大家都是肩膀碰肩膀，身体碰身体呢，不洁净的人碰着这些洁净的人，这些洁净的人也不变成不洁净了。其实这姐妹在做一个很危险的事情，所以你要走进这姐妹的内心世界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姐妹很痛苦，很辛苦，到一个地步她愿意冒这个代价。为什么呢？20节就告诉你和我，因为我们知道了，原来这个姐妹她听见了耶稣的事情，后来呢，她就选择掺杂在这人群当中，和他们一起挤，用力的挤才能碰到的耶稣。大家都在用力的挤，当中有男人，你要比男人更出力，挤到耶稣的面前，挤到耶稣的身边。所以这就让我们讲到刚才我们读的起因经文，罗马书第10章。弟兄姐妹们，如果没有听到耶稣的消息的话，是不会来信耶稣的。不过如果没有传耶稣的道的话，就根本没有机会听耶稣的道。所以其实我们这边有50位传道人，不是一位传道人，有50位。你也是传道人，我也是传道人。明天你要走进的办公室是我不能进去传道的办公室，但是你能在你那里做传道。当我们传道的时候，我们可以身传，我们可以口传。耶稣在这里，他做身传，耶稣借着他的动作来传福音。你看看我医病，你看我赶鬼，这身传很厉害的。周四的时候，我走进一个弟兄的办公室，真的走进他的办公室。这个弟兄在他的公司里头职位相当高，他说牧师，我的牧师要来，他公司里头的人没有人讲，不让牧师来，还帮我订了一个会议室，让我在里头和他一个同事会面。所以我就进去那个公司里头看一看，哇，你很大开眼界。过后就会议室里头，在会议室里头跟他的朋友跟他的同事谈的时候，那同事他过后我就请这个弟兄走啦，我说哎，你在他很难跟我谈的啦，你就走吧。这个弟兄就谦谦卑卑的走了，他说你们没事，我已经预定了这个会议室2-3个小时，你们爱谈多久就谈多久，你们慢慢的谈，他就出去了。所以过后他的同事就告诉我，他说你知道吗，我碰过很多老板，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谦和的老板，这么谦和的老板，这么低声下气的老板。他说因为这样，当这个老板告诉我说他的牧者可以帮助我的话，他说我不介意见你一下，不过我不介意见你不是因为你是谁，我不介意见你因为这个老板他在办公室里头他的精神很好。所以弟兄姐妹看到吗，我需要这个传道人来做传道的工作。所以其实我们都是传道人，我们在我们的办公室里头，我们在我们的家中，其实人需要听到福音。不过人怎么听到福音呢？你和我来传，我们身传，我们口传，让人从我们身上看到听到福音。所以当你看这28节的时候，28节让我们走进这个姐妹的内心世界里头。为什么这个姐妹拼命的挤要摸耶稣呢？因为这个姐妹有一个意思，那个意思是只要我摸摸他，只要我摸摸他，我就能痊愈了，只要我摸摸他，我就能痊愈了。这是那个姐妹的信心，她不用跟我讲话， 他不用看着我，他甚至不需要认识我，我只要在他身后摸摸他的其中的衣服的一个某一端，我就 得救了，因为他有这个能力。我已经听说了马可福音第一章，已经听说了马可福音第三章，已经听说了现在马可福音第五章，我已经相信了，我只要摸摸一点点我就痊愈了，我只要摸摸一点点我就平安了，我就好了。所以马可让我们看到，立刻29节，这血肉的源头，血肉的河流，血肉的喷泉立刻干了，他好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位姐妹，这姐妹和别人不一样，而这姐妹一心的来寻找耶稣，这姐妹一心的来相信耶稣，这姐妹相信我必从她的身上得平安。所以刚刚我们看到第一大点，让我们看到很多很多人一起的来得平安。第二大点，让我们看到有一位姐妹一心的来得平安。下一个幻灯告诉你和我，这来到第三大点的时候，我们一定得平安。For sure, we gain peace. 为什么呢？你看第三节开始，第三十节，耶稣就那个时候立刻，他觉得有能力从他的身上出去了，所以那个时候呢，耶稣就放慢脚步下来。耶稣就在众人当中，他就转过身来。耶稣问了一句，一道很有趣的问题。耶稣问了那道问题是：谁摸我的衣裳？所以现在弟兄姐妹们，你可以想象，在那个镇可能有当天有两三百个人，哇，大家都在挤着耶稣，挤着耶稣，很多人在碰耶稣。现在耶稣问他的门徒 ：Who touched me？ 这样你发现他的门徒们也有点不客气，真的不客气了。门徒们在30节，你看门徒们怎么说？门徒们挖苦耶稣啊，他说：“老师，你在讲什么道理？你不会看吗？这么多人挤来挤去，摸来摸去，你说谁摸你？你要告诉我谁摸你？这里每一个人都在摸你，你到底在讲什么话？”但是，请问耶稣的反应是什么？耶稣没有反应，耶稣在找人，耶稣在找人，耶稣周围观看。他要见着这事的女人，所以这女人看到耶稣在找她，这个女人有个反应，这个反应跟之前两个故事的反应是一模一样的。耶稣平静风浪的时候有 forbear， 就是害怕，门徒们害怕到底这个人是谁，他有能力平静风浪。耶稣医了赶了那被鬼附的那位弟兄的时候，当时的城里头的众人也害怕了 ，forbear。现在这个姐妹也害怕了，她也怕了。这姐妹怕的缘故，是因为她或许她真的得罪了这个圣人，这个是圣洁的，这是清洁的。我过去12年我是不清洁的，是不是我玷污了她？她转过来找我，是不是因为我耽误了她的时间？我从她身上得着能力。我耽误他的时间，他有一件事情要去做，他要去救一个小女生，当时的城里头，村里头有名的一个人的孩子，叫做雅鲁的女儿，这是我耽误的他。哎呀，如果我不快招的话，我会不会耽误他更多的时间？还是说吧，还是跟他讲吧，是不是我太过激动了，从来没有一个医生可以治好我，但是其实就在今天，他也没有说治我，我只是摸摸他一点点，我好了。所以可能是其中一个理由，但是这个姐妹说了，这个姐妹说就是我啊，我是那位。她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耶稣。34节告诉我们一件很美的一个画面，这个姐妹得着了平安了，弟兄姐妹们，完美的平安。因为34节来的时候，你看耶稣怎么说？耶稣说：“女儿啊，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不会再回来了。这个姐妹来找耶稣的时候，她好像一个圈圈，这个圈圈有一大块不见掉了，痛苦10来年，生活一点都不平安。但是她来找耶稣，耶稣说：“现在你得定平安了。” 这平安是你的。现在就姐妹们，当我们读这段故事的时候，其实有两个人来找两个人。当我们读这段故事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来找一个男人叫耶稣。当我们读上这故事的时候，有一个男人耶稣来找一个女人。在当时他停下来了，他转身然后找一个女人。这个女人跟群众不一样的，这个女人很独特的，这个女人听过耶稣的话，这个女人听过耶稣做的事，这个女人打从心里她相信耶稣能救她，能赐她平安。所以耶稣知道在这群众当中有一个特别的人，在人眼中他不特别，但在耶稣眼中特别到一个地步，这个巨无霸的超级巨星竟然停下来转身过来看那位特别的女人。弟兄姐妹们，我们来这里是一模一样的，在这里有很普通的人，在这里有很不普通的人，但是在这里有很特别的人，在这里有神停下来转过身来看你的人。这些人是神的门徒。当你和我一心一意，我们愿意听神的话，当你和我一心一意，我们愿意相信神的话，当你和我一心一意的来做我们人该做的责任的时候，你发现我们的神必定亲近你，我们的神一定告诉你说你一定得平安。我们来祷告。爱我们的恩主啊，神，我们感谢你。主，按照我们自己的能力，按照自己的本事，主，我们得不到平安的，因为在这个人生的世界上生活当中，主，我们永远都是缺乏的。在这里有些人缺乏年龄，年纪老迈了，希望年轻一点。在这里有人缺乏身体健康，在这里有人缺乏美满的家庭，在这里有人缺乏另外一半，在这里有人缺乏朋友，在这里有人缺乏关心，在这里有人缺乏聪明，在这里有人缺乏方向。但主，我们满心感谢你，当我们来靠耶稣的时候，来寻找耶稣的时候，主，你答应我们，我们在你里面我们要找到平安，我们在你里面，主，我们要找到完全，我们在你里面我们找到健康。因为神，当我们靠近你的时候，主，你必靠近我们，你靠近我们的时候，主，你必医治我们，主，你必带领我们，你必帮助我们。主，让我们来相信你，让我们像这位患血肉病的姐妹一样，让我们打从心里我们来信任耶稣。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